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一个审判小三篇哈。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俄巴底亚书，一个小先知书，关于的是以东的审判。今天读的这一卷书呢，纳洪书，篇幅也不是特别的长，是关于尼尼微的审判。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纳洪先知，纳洪是谁呢？我们发现一般先知书的开头的几节会对先知有一个简介，但是在这一卷书当中只有这么一句话，伊勒哥斯人纳洪，是吧？只提到了一个他的所在地，出生地。伊勒哥斯呢，这在哪里？在古时的教父像耶柔米这些人认为说这是在尼尼微的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埃格斯，这个埃格斯会不会就是伊勒哥斯？这是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个书信也是指向，书卷也是指向尼尼微这是一种观点。不过呢，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伊勒哥斯应该是在犹大地的，因为你发现整卷书的这一种语气和内政显明这位纳洪先知应该是犹大人，是吧？他是在替犹大讲话的。但是在传统上来说呢，从犹太的传统到后来的教会传统，主要是认为这一个纳洪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这儿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吧？加百农，主耶稣是拿撒勒的人，是不是？但是他其实真正最常活动的，他的那个好像宣教基地是加百农离这个拿撒勒不算太远。我当年去那旅游的时候，在这拍了个照这个号称叫耶稣城，这个加百农是吧？号称叫耶稣之城，因为就是主常常在那里。如果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认为是这个地方因为加百农这三个字在，就是这个词在他们的原文里边就是纳洪之村的意思。就是纳洪村，纳洪屯，就是这意思所以一般认为这是纳洪的老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纳洪他不但就是主耶稣的某种意义上的老乡，他也是另一个先知约拿的老乡也是约拿的老乡。所以呢，当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很无知的说，拿撒勒出过什么，加利利出过什么先知吗？相当无知加利利至少出过约拿和纳洪而他俩的信息你发现也一脉相承。可以说约拿书的主要信息是不是就跟尼尼微相关对吧？所以我们如今一提尼尼微，大家好像应该是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想到了约拿书，是不是？上帝对尼尼微人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他们悔改之后反倒上帝赦免了，约拿自己过不去，还想要穷追不舍，最后上帝还教训他一番。似乎尼尼微人从此就这个王子和公主手牵手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一样，是不是？但那并不是实情。约拿书总要连着纳洪书一起来看。纳洪生活在什么时期呢？你从本书有两个内证。第一，它里边提到了底比斯陷落，这个底比斯是埃及的底比斯，这个底比斯的陷落在历史上是有非常精确的可考证的，它就是在主前663年陷落的。而纳洪又是在预言尼尼微的陷落如果你说他是回头过了到公元三四百年了他才回头说尼尼微是怎么怎么，那就谈不上是一个预言了，是吗？所以他在预言这一个尼尼微的陷落。那么尼尼微的陷落也是有精确的日期可查的，是在公元前的612年。所以我们可以大致上来确定纳洪先知的信息就是在这个40年左右当中发出的在这40年当中发出的。纳洪的名字是安慰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但是他的这封书信的主题至少对于尼尼微人来说可不是安慰，是吧？ 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宣判。而论到这种末世，什么叫末世呢？哈，其实我们总看到这个词，对不对？论耶和华的末世，论尼尼微的末世，论关于什么的末世？这个末世就是我们说的启示啊，末世。末世的原文中直译的意思是负担，是重担的意思。重担，这种的重担，有的时候会把先知本身都像要几乎压垮的样子。你知道，上帝让你去说个话，带个口信儿，是对，往往是对当时的主流执政掌权的，或者对一种强大又邪恶的势力在讲话，是不是？通常人都是明哲保身的，没有人喜欢故意得罪人，除非这人带点什么双向什么 NPD 的，是吧？没有人喜欢故意得罪人，对自己不好。但是当你却被上帝说你就是要讲这个信息得罪他，上帝的这信息还真的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就压在你的肩膀上，你必须去说，是吧？所以我们常常说我有负担做一件事儿，哎，这个意思你要去理解的。你有负担就意味着你有责任，就意味着这个负担可能会压伤你，甚至压垮你。但是该咋说咋说哈。纳洪的先知他的信息，我倒觉得可能不像约拿的信息把他压垮的那么厉害，应该甚至从他个人角度还挺解气的，是吧？因为他宣告的是仇敌的一个覆灭啊，仇敌的覆灭。纳洪大概生活在约拿的之后100年左右哈。我之前好几年前讲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断代我基本上把它定在了是约拿应该是在亚述丹三世那个年间啊，因为那个年间比较符合约拿书里边提到的那种国王好像王权失落，好像贵胄大臣的权力比较的凸显，然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那个是国力比较差的一个阶段，又有各种的天灾啊，基本上就是符合亚述丹三世。但是当约拿的信息这样过去之后，尼尼微人的确悔改了，上帝也真的赦免了，说你要倾覆了，倾覆了，结果赦免了，约拿很不开心。之后这尼尼微人又怎样了呢？彻底好了吗？没有，简单的说就那一届好了，就那一届的尼尼微人悔改了。过后他们出了一个猛人啊，叫做亚述拔尼拔这个王。去年我在苏州去那个苏博，哎，正好赶上当地有跟这个叙利亚还是哪，应该是叙利亚吧，有联合的这个亚述的文物展，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亚述拔尼拔大王的一些遗物啊。这个人在圣经有记载，另一个名字，这个人是一个亚述的中兴之主，他就是开始用了一些办法，不再说像之前那么的像大秦帝国一样所到之处全杀，他不杀，他所到之处把人化为奴隶，奴隶又不在你本地居住，全给你掳到了别的地方大迁徙，然后再到当地分配给这些贵族，军事贵族啦，奴隶主啦，宗教的祭司啦，哎，扩大他的经济，稳定了局势，使得他国力再次强盛起来，再次强盛起来，他就不是他了，他就不会再谦卑了，他就又再次开始对外更大规模的征伐，所到之处全是屠城、杀戮、残酷的刑罚。可以说亚述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个杀戮机器的代名词。一般人认为亚述的恶就是在这儿，亚述的恶就叫做穷兵黩武，就是一个特别邪恶的杀戮机器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经文当中，你却看到纳洪也在说，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亚述的这种特别喜欢用暴力的特色，但是呢他又特别提到了亚述的邪恶的邪在哪里。他有这么几句话，一章九节他说，尼尼微人呐，你们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 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喝醉的人像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喝醉了的人，那些杂草，他做事是没有原则的，他随机的，他胡来的。但是呢，他似乎又给你的感觉他很有预谋。你看一章十一节又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他反复提到一个，除了他们的这种军事上的暴力邪恶之外，就是简单说，就像当年的法西斯哈，像德国、像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意思哈，这是亚述的特色。但在此之外，他有一个设计攻击耶和华，这是他真正邪恶的地方。实际上，如果你稍微的了解一点亚述的历史哈，亚述在这个拔尼巴大王又再次兴盛之后，他们就加强了全方位的一个对外的征服统治。如果说之前他到哪就是杀，管杀不管埋是吧，杀了就老好，外邦人干脆不当人，当牲口是吧，屠杀了就好了。从他开始他加了一些，你知道亚述这个名字指的是巴比伦人崇拜的那个神，叫做马尔杜克，他们的主神是他的弟弟，是那个主神的弟弟。亚述人就是崇拜这个亚述神，所以才有这个国名的啊。从那个人之后，他就开始了一个全方位的啊王政，国王管一切的领域。对外征服的时候不再光杀了，当然完全反抗的也杀，剩下的人当奴隶。然后对于所在地的百姓，他一律的要去强行灌输他们那个亚述神的信仰。然后出征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是奉亚述神的名行事，所做的一切都是归给亚述神啊，是我们的亚述神让我们这么厉害的，让我们这么征服的。所以他的军事胜利跟他这个神的正义性和伟大性紧密捆绑在一起，他每一次的胜仗证明了他的这个神就厉害，他的那个经济大发展证明了他这个神很英明，他的一切的得胜都说明他在荣耀他的神。而反过来也是，如果他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认为这个神还可靠吗？因此他就是用这种全方位的方式，从军事征服，从经济建设的改变，从一些个行政制度，比如大迁徙、流放制度的建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管控，让亚述神的这个名要在全地彰显。所以我个人的估量，纳洪虽然没有说你们设了合谋在攻击耶和华，但我想跟这种宗教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他之后的这个巴比伦，特别是波斯就不这样干是吧，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如今，当然今天的以色列人跟伊朗处不来，但是曾经的以色列人跟伊朗的祖先波斯人那算是处得最好的。大家总还知道以斯帖记说的是哪个国对不对，波斯的国王是奉行的是一个宗教宽容政策，甚至是不是就是在波斯王的年间允许以色列回归重建圣城圣殿的对吧，所以以色列人是对波斯还是挺感激的。但是亚述就是邪恶中的邪恶，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一个力量。而上帝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的圣书里边多次的提到，我们的神是祭邪之神，是不是？什么叫祭邪？祭邪直译就是嫉妒。什么叫嫉妒？嫉妒你还不懂吗？嫉妒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男人，你老婆有别的男人了，就那个心情。上帝是不是总在圣经里就用，这就是这个比方呀，我的这个所爱的以色列行淫跟了别人，是不是？他总是在用这个比方来形容他为什么祭邪，他为什么认为那是邪恶的，甚至就直接用说上帝是嫉妒的神，祭邪的神，他不允许这种专一的敬拜、专一的爱被亵渎、被怠慢。所以当时的全地不光是犹太人，可能各个民族都被迫来拜亚述的神，因为他们是征服者。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他对于施暴是大有愤怒的。我们会分两到三次来讲这个问题，亚述的邪恶方方面面哈。 他的宗教政策，他的敬拜是一方面，而上帝呢是祭邪的神，他就是要以愤怒对待仇敌，同时以恩慈来对待百姓。公正的意思就是这个，公平的意思就是要对好人好好相待，对坏人就是用他喜欢的那个方式待他，是吧？所以对仇敌以愤怒，对百姓以恩慈，这就是上帝这位绝对的祭邪者、公正者会做的，已经在做的，将要做的事啊。只是我们有时候，你既相信他过去是做过的，你也盼望他以后会这样做，但是似乎我们常常你忘了他现在也正在这么做啊。邪恶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无处不在的，无论从大的层面、小的层面。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牛津大学著名的学者，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叫做道金斯。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你要了解一些外邦人对基督教的攻击，你可能还停留在说达尔文啦、进化论啦这些事情，是吧？现在的这个棋手可不是当年十八九世纪的那些人那些理论了。你像这个道金斯，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又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也真的是个科学家，顶级的科学家。他在有一年，应该这是2008-2009年左右，做了一个演讲，他说现在虽然艾滋病毒啦、疯牛病等等造成了威胁很大，很多人大谈世界末日降临，但我却认为基督教信仰可以是说才是世上最大的邪恶之一，它跟天花是相当的，但更难根绝。信仰是不依靠证据的信念，是任何一个宗教最主要的恶习。你就会知道，假如某一个时代我们这些温室中长大的孩子，假如有机会到外邦人当中，你听到了对你的信仰的攻击，如今的这个攻击已经不是当年，甚至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信主的时候经历的那种攻击了。这些邪恶是越来越出圈的啊，越来越奇特的，越来越让你匪夷所思的哈，角度和力度。那么从一个更大的角度也有，非洲有一个小国叫做安哥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哈，一个小国家叫安哥拉，它在1975年独立的，从这种殖民统治之下独立，一独立这国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被苏联支持，一派是被西方支持，基本上苏联支持的那个就最后比较得胜了，比较胜出。胜出之后，西方支持的，就是美国支持的那一支，自然也不是很服，双方就打，来回打，来回打，这个内战持续了40年，2000几年才算是勉强终结，但后来断断续续，就知道前些年还在打。就在当年有一个通讯哈，这个政府75年成立之后叫安仁运哈，他的执政掌权的政党，那么他就刚刚独立时候的安哥拉第一任总统的执政方针之一，就是要在20年内要铲除国内的基督教，尤其就是一些新教的福音派的教会。从他这个宣言开始，数以千计的信徒就遭受了绑架或者杀害，还有很多的教牧人员被杀，教堂被封锁、充公、拆毁，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出动军队来屠杀会众。政府又颁布了法令管制基督徒，禁止别说家庭了，公开的基督徒聚会官方办的也没有，也不许在更不许在教会的建筑物外面传道，也不准建新的教堂，又有这些秘密的安哥拉的这些警察监视着牧师教会所有活动。直到了20-30年后，这个执政的发现他自己也需要教会的帮助才能解决大量的战争难民， 这些流离失所的饥民，他的这个反基督教的政策在开始舒缓，到今天缓和了不少，但仍然安哥拉到今天是世界上逼迫基督教信仰最厉害的前十名的之一。所以说从古到今，个人角度、政府角度，这样的邪恶专门针对信仰的群体或者是信仰本身，甚至就叫做设计攻击耶和华，是层出不穷的。那我们说上帝对尼尼微人不公平吗？你还是要想约拿书的，上帝至少是忍了尼尼微人100年了，对吧？我们经常说上帝对迦南人如何如何的，好像让约书亚屠了这个城了，杀了那个人，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对迦南人也容忍了最少400年的，是不是？不是没有给过恩典，不是不给机会的，给了他100年的时间去悔改，但是他却变本加厉。上帝当然也爱尼尼微人，说的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是小孩了，还有12万人，何况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但是这样的忍耐不代表上帝会放过罪恶，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他是公正的哈，绝对公正的，绝对公义的，蛮有慈悲的。就到了新约的时代，当教会初期的教会一样面对这种逼迫时，也有一些人会觉得疑惑，就是我说的，我们常常感觉不到上帝现在也正在实行公义。当时也有人去质问教会，质问彼得，为什么有逼迫发生？结果彼得是不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难道是没有看到尼尼微的罪恶吗？不是单言，是希望他们悔改嘛，对吧？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一日24小时，宽容人耐100年，对他来说是2个多小时，是吧？我们忍受了多久呢？也许我们忍受了10年、15年了。那在上帝的眼中，一日如千年的话，这15年算什么呢？1分钟？还是40秒？对吧？只是我们忍耐的能力太差了，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像暗无天日，好像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上帝再掌权，他再掌控，他要让人这种迟钝的有限的人，在他的那个时间里边去明白上帝的作为。100多年之后，上帝的作为就来了。上帝审判亚述，他兴起了东方和南方的巴比伦人和米底人，米底就是咱们圣经说的马代人啊，兴起了这两支人来攻击他。亚述人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在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就提到，他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但是到了纳洪的年间，红色警报来了，因为攻击亚述的人，巴比伦人都穿红色，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穿朱红衣服。以西结书也提到哈，看见有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画的加勒底人的像，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嘛，是吧？用红色画的。上帝就是很精准的使用了巴比伦人、加勒底人、马代人来攻击亚述，使之灭亡，甚至连这具体灭亡的方式都是被纳洪先知预言出来了。这是一个名画来着哈，尼尼微的倾覆。尼尼微大城是怎么倾覆的呢？洪水淹没的。实际上当时在公元前612年的8月份，马代和巴比伦联军已经围困了尼尼微数月了， 但这毕竟是千年奸臣，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根本就攻不破。再这么包围下去，是围城之人的军心就要涣散了，对吧？打不透的，打不进去的。你不要小看这种事，你读过什么金庸的小说里写的真实历史事件吗？蒙古人被襄阳这个城拖了多少年，对吧？襄阳城一旦覆灭，南宋也就灭亡了，一座城就能够挡住它很多很多年啊。同样，人家的首都是多么的强悍呢？怎么能够攻击破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出手了。八月份，底格里斯河突然爆发了大洪水。你要注意哈，底格里斯河正常来说每年有两次汛期，一次是没有规律的哈，主要由雨水的补充造成的次要的一个河水上涨，一般是从十一月持续到第二年三月底，这是一次涨水期。另一次呢，就是四五月份雪水消融之后，会有一次冰凌雪融期，那一次的洪水。也就是说，这儿会不会有洪水？有，一般是十一月到三月，四到五月又会有。八月份通常是不会有什么洪水的，因为五月份水位最高，六月就开始降低，降低到干旱的八月应该是没有什么水的。故此，当八月份洪水到来的时候，连巴比伦的历代志都是这样记述的，说加这个尼尼微的城墙被洪水冲塌，于是围城的马代人和加勒底人才轻而易举的破城而入。纳洪也是这么说的，是吧？但他必以涨溢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二章又说河闸开放，宫殿冲没。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上帝出手了，他并不是巴比伦人就能灭掉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就是这样的祭邪，精准打击，会迟延，不是不报，但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百年一到，四百年一到，或者是多少千年一到，上帝一定报应，因为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我们也说，这位公义的上帝，他同样也是良善的上帝。纳洪书的一章三节就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你注意，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对吧？不轻易发怒可不是不发怒，说的就是他忍耐宽容，会有所单言的样子。他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乘旋风和暴雨而来，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旋风暴风一来，是不是大雨就将至？大雨一来，河水涨溢，洪水就冲塌。真的，上帝是可以掌管到自然界的力量的，甚至是宇宙星辰的力量。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但是话锋马上就一转，七节就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严厉不代表就不良善，是吧？你仔细回想，当我们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一定你遇到的老师有一些特别温和，从来不肯责怪你，也有一些老师特别的严厉，是吧？特别的严厉，甚至你犯了错就会管教你，会向你发怒，特别是在你做坏事伤害到别人，行为叛逆的时候。通常当时你应该最讨厌后者这种老师，你喜欢前者。但是你越到大了，等你也当了爹妈，当了老师，你就会记得那一个公正的甚至严厉对待你的老师才是真的对你好。他发怒是因为关心你，所以才纠正你甚至惩罚你。即便有一些老师他有时候可能也错怪你，但是他的怒气通常是合理的， 他的惩罚虽然不好受，但通常也是公平的。所以我们真正喜爱的、尊敬的，就是那种又仁慈但又严厉的老师，对吧？是真正这样的老师才能赢得你的敬意。你到大了，你会想起来那种每天总是好像笑嘻嘻的哄小孩哄你的，自己也没什么学术，也没有什么公正，就是老在这哄你玩，你会觉得这是有点误人子弟的，这个意思啊。既慈爱又公正，是我们对于父母、对于老师认为最好的，而上帝恰恰就是这样的上帝，他又是公正的，但又是良善的。当百姓陷入到了战争、灾难、逼迫、恐惧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短短的几节之中，耶和华这三个字，神的名，出现了好多次，是不是？你要来回想，为什么要称他为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其实就是叫立约的主，对吧？你知道在圣经创世纪一章二章神的名字都不一样啊。到了那赛特的年间，人才称呼耶和华的名，在那创造的时候常常称他叫以罗心，圣经总是翻译成也就是神，是吧？有的翻译成主，翻译成主的那个和翻译成神的那个有时候指的是不一样的意思，说他是创造的时候叫以罗心，说他是那位救主的，特别是立约的主的时候就叫耶和华。百姓在痛苦中常常呼求说，我们的神在哪里？那胡的回应是，你们那立约的主是祭邪施暴的神，向敌人施暴，但是却向他投靠他的人要施他的良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耶和华是那立约的神。这种立约的爱贯穿着圣经的始终，就像这位巴克牧师所说的，巴克博士，他说立约的爱是神为这个世界所定的大计之核心。总之就是说，他为这个世界所定的事情，在圣约、在立约之中，他的那种祭邪和嫉妒才能得到理解。因为神的终极目标是三重的，第一层，神的三个目标之一就是要借着审判罪来显明他的祭邪的主权；第二重，要来拯救他赎回的选民；第三重，因着他荣耀的慈爱作为和他的自我证明，让子民来爱和赞美敬拜他。你想，这是不是我们作为个体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上帝使我们受苦，是吧？我们之前走迷了路，你活在了管教烈怒当中，但是上帝却又拯救了我们，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皆大欢喜，到此完事了吗？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了吗？不是，一方面继续的与罪每日征战，另一方面又要来去我们荣耀我们的上帝，赞美敬拜他，使他的公义、他的良善都得到彰显，对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三部曲是不是也这样的？犯罪、得救、得胜，或者叫成圣，是吧？也是这样的。而神在他整个的选民的群体历史当中的作为也是如此，上帝一定会安慰他的百姓，安慰犹大。假如我们稍微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个尼尼微人，你在公元前620多年，就是在灭亡前10年，你看到了先知纳鸿的这个信息，你什么感受？有人读过《三体》，地球人听说或者知道确定外星人400年后要来攻打地球，要灭绝你，什么感觉？有个日子，是吧？不寒而栗，地狱将至。可是这是个好消息，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好消息，对不对？对于被他压迫的人就是好消息。就像人讲话了啊，讲段子了， 说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这个对于船上的这个船员啦，对于露丝啦、杰克啦，这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船上刚捞上来的那些鱼虾来说，这不就是得救的福音吗？对吧？同样，对你亚述来说是地狱将至的祸因，但是对于被你压迫的这个各族百姓，包括犹太人，这是不是就是福音呢？所以福音这个好消息，它没有错，它是好消息，但它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对吧？如果你不悔改，这就不是个好消息，对吗？我们说好消息的意思，无非就是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登基为王了。哎，他登基为王了，那些曾经迫害他，现在还在敌对他，设恶谋攻击他的人，是不是不寒而栗？哪个老师他教书的时候曾经严厉的虐待过一个学生，毒打过、殴打过、侮辱、伤害，令人发指的方式迫害过一个学生，后来这学生当了总统了，就问你这老师怕不怕，是吧？当然人当了总统也一般不给你一般见识，是吧？但是就这个意思，对于犹太人来说的安慰，对于尼基威人来说就是一个审判将至的灾难。这种的安慰就来了，上帝就是在这纳胡书当中，不是光审判啊，对尼尼微是审判，对犹太人却是安慰。他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断子绝孙了。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就是把那位亚述神彻底的名除灭。到了十五节说，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有福音的意思，是吧？报好信传平安之人。故此即便上帝说有祸了，你的这个罪会让你倾倒，即便这个话是对你讲的，这也叫福音。因为你若不知道，你不就灭亡在这罪中了吗？但是当人指出你犯罪了，到此为止吧，不可再过了，再过就要招致这位公正之神的愤怒了。及时的悔改，使得你的灭亡变成了平安，这不就是福音的意思吗？福音就是这样一体两面的。所以上帝在当年安慰这些圣徒，在今日、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安慰圣徒。据说有一个组织统计了一下，全世界在2024年吧，全世界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前十名，从第十到第一，分别是安哥拉、是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苏丹、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印度。第一就不说了，是吧？其中这个尼日利亚，最近我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穆斯林政府，是吧？掌权，但是也大搞经济建设，买了很多的监控设备，天罗地网的布局。然后最近看到新闻说，哎，好像这个当地又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暴乱，是不是？又屠杀了好多的基督徒，烧毁了很多的教堂。所以啊，有时候吧，可能弟兄姊妹觉得呀，怎么信主信的这么难，这么辛苦？但其实看你跟谁比而已，远的有尼日利亚、安哥拉，近的还有鸭绿江那边的兄弟呢，对吧？你说谁更苦呢？只不过我看到这一次尼日利亚常常就是这样逼迫基督徒的，但这一次我看见川普发宣言了，他说 如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纵容杀害基督徒的行为，美国将立即停止对他的一切援助，并可能前往这个如今声名狼藉的国家，要全力打击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将其彻底消灭。他说，基督徒和其他群体像在尼日利亚遭到屠杀时，该国遇害人数是3100人，全球有4400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当然，这个尼日利亚说没有这个事儿，我们正在调查如何如何。实际上也倒不是说政府一定就是出面干这个事儿。尼日利亚有一个北部的叫做什么博科圣地，这是个民间的私人武装组织，这个组织是最仇视基督徒的一个组织。2009年以来，光这个组织就至少杀了4万人，其中大多数就是基督徒，造成200万人流离失所。但你注意，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川普，是比川普更大的那一位，是真正公正的那一位。我们的神是既公正又良善的。如果说公正指的就是说面对罪恶就出手就铲除，但还有良善，良善就是守约，就是圣洁，就是没有道德瑕疵，对不对？故此人间没有任何的君王可以真正跟神相比。那些比较有操守的，往往呢就是老好人，跟谁都搞好关系，面对着严重的罪恶也视而不见啊，就是一方面打击这个罪恶，另一方面只要买我大豆就可以，是吧？没有什么太多的操守。另一方面呢，好像很公正的那种，这个也打击，那个也打击，但往往就把自己变成上帝，认为自己可以来判断谁是罪恶的，谁是良善的。所以凡是在人间找救主的，最终都会败亡。你拜的跟亚述神就没有区别了，跟马尔杜克也没有区别了，跟任何的观音菩萨什么佛祖都没有区别了。我们的这位上帝是真正的公正良善，用他的方式来施报的。我们盼望的这一位才是真正的君王。在这个书信当中，书卷当中，纳洪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你知道上帝终究会复兴雅各，复兴犹大，复兴选民，就如同他一定并且已经拆毁了那些邪恶一样。这些事儿都在彰显这位神的本性。无论你看到他在这世界的任何地方开始针对罪恶出手了，或者开始拯救，或者开始安慰，你就知道这位神没有忘记我们，正在工作，对吧？正在动手。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到了新约的时候，当这个信息换一个方式表达的时候，意思是一样的，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如果上帝真的大爱无疆到一个程度，全世界的人都来得救，有人真的把神爱世人这个字解读为神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会得救。那这个经文，那是16节，这是18节，18节怎么解释呢？信他的人不被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对吧？就直到世界末日来临，是不是也会有不信的人呢？这就是上帝的良善和上帝的公义同时彰显的意思。也愿我们众人都记得我们的神是与我们立了约的主。你甚至每一次的圣餐主日，你是不是在纪念这新约呀？你是不是在纪念这位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呢？立约的意思就是他会按着圣约不包容我们的罪恶，又按着圣约赦免恩待我们。让我们来感谢他，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我们的生活，将我们未知的前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我们不为明天而忧虑。主啊，我们是为了将来要去坐下来去好好计算，去一起来筹划大事。但是求主你卸去我们那 不必要的、不应当的，甚至在亵渎你的忧虑。主啊，我们所忧虑的无非是上帝为什么不去惩罚罪恶，但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我们却下意识的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罪恶。我们如果祈求上帝刑罚外邦人的罪恶，他岂不是将他的审判从神家起手吗？他岂不是从这些号称信他的人身上先来审判罪恶吗？主啊，他若不再单言，立刻来举起他的刀剑，谁能当得住呢？主，我们常常忘记你是立约的主，我们忘记你守约，即便我们不守约，你都在守约。主啊，我们却以为你没有在掌权，我们以为你打盹睡觉，我们以为你不知道我们的苦情，没有听到我们的祈求。主啊，你实在是看着，你实在是听着，你让万事再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主啊，得益处的意思并非不受苦，得益处的意思并非是不经历患难。主啊，如今我们如今所经历的的确有逼迫有患难，但比起那世界其他地许多地方受逼迫甚至有那生命危险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而言，我们所受的算不得什么。甚至就在我们同样的国土之中，比起其他的城市当中的人，我们所受的也不算什么。主，我们愿你能够来恩待我们，使我们满心的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的赞美是由心发出。求你赐我们那属灵的眼睛洞察这个世界，使我们看到你恩典无处不在的痕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